各位好，我是樊素，欢迎你收听素描时光。节目开场前我们说几句题外话吧。上周呢，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我的微信私号是 Ivana 樊，准确的拼法是 IVANAFAN。 有些听众呢真的加了我，并且跟我说了很多关于节目的建议，我非常感动。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在打扰我，其实我非常喜欢跟你们聊天的感觉，更加珍惜你们对我说的每一句鼓励和支持的话，谢谢你们。爱是什么？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去年有一部写爱情，确切的说呢，应该是讲述一对普通夫妻一生生活的书，获得了新京报2013年度图书大奖和新浪年度感动图书。这部书叫做《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书的作者叫做饶平如，今年93岁。饶先生用绘画和拼贴的方式完成了对他们夫妻一生的回溯，向读者还原了一段不被时间改变、不因际遇转移的纯粹的爱情故事。很平常，很琐碎，但是放在现在的时代，如今的世界却显得尤其珍贵，甚至震撼。新京报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平如美棠是一部怀念之作，其中有社会变迁的见证，有涤荡了痛苦的平和，更有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爱情。它平淡如树，却又绚丽如花。作者青年抗战，壮年受难，老年丧妻，然而他并没有丧失生命的童真和诗意。他八旬学画，九十出书，绘画优美，文字清丽，书画合璧，情意深沉。这本书不是思想或政治的巨制，然而任何思想的探索和制度的改善，其指归不正是应让所有人过好的生活，美的生活吗？而每个人也都有如此生活的权利。于是我们在这里向平如美棠致敬，向生命致敬，向长者致敬，向普通人致敬，向所有在生活中发现美和传递爱的人们致敬。饶平如先生在获奖之后对媒体说，这本书我写的动机是为了怀念亡妻，妻子去世了，我很难受，怎么办呢？我想把她的故事告诉大家，让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们都能听到。如果只是讲给孩子们听，那遇到另外的人又要讲一遍，所以呢，我要写下来。而年轻人我又怕他们不太有时间听，为了吸引他们的眼球，就不如画画吧。我想起一个故事就画一张图，就这样，我就把一个一个故事画成一张一张的图。画了一部分，我把其中一张拿给我的小孙女欣欣，让她看看怎么样。那张画呢，我是一次完成，画了10个小时。欣欣就拿着她的 iPad， 我那时候也不太懂那是什么东西，她就啪啪啪对着这张画呢拍了几下，传到她一个同事那儿，那个同事就传上网了，大家都看见了，央视的柴静也看见了。2011年12月20几号，柴静安排了两个记者来到我家，其中呢有一个网名叫蚂蚁，他们就和我聊天，给我拍了很多的生活照。后来他们告诉我要我去北京，柴静要采访我。饶先生说，见到柴静之后呢，我们就随便聊，柴静很亲切，一见如故，我们聊了4个小时。后来那天的内容就拍成了短片，但是还有些话没有用上，柴静就写了篇博客，把其他内容写进去。那篇博客不得了，很多人看。从此之后呢，媒体就都来了，报纸的、电视的，还有的媒体呢来到我家里。饶先生说，这是2011年的事情，也是我始终没有料到的事情。他觉得就好像一个木偶奇遇记，以前的美棠老是说我是木头木脑的，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没用，木头木脑不就是个木偶吗？再后来，饶先生跟他的书一起火了。饶先生说，他的2013年有好多的事情，从2月份就没有断过，去了很多的地方，福建、杭州、北京，但他非常高兴，人们来跟他聊天、谈故事，他觉得这不叫做打扰，大家是关心他，而且来的都是文化人，大家谈得拢。 平如和美棠的故事，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报道。下一节，我想就我在柴静博客以及新周刊杂志上阅读到的内容，跟大家讲述平如和美棠一生的爱情。稍后见。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樊素，今天跟你讲述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饶平如是江西南城人，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毕业生。毕业前夕母亲过世，为了方便返乡上坟，就选了离家近的100军63师188团迫击炮连二排当排长。祖父是翰林，父亲是律师。他说，在入伍之前我是少爷，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有车夫。18岁之前我什么都不用做，连洗脸水都是别人帮我打好的。毛美棠同是江西南城人，小学上的是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小学，娴雅聪明。父亲在南城和福建都开有老字号的中药铺，在汉口还有钱庄兼做土特产生意，家道富庶，雇有丫鬟。平如第一次见美棠是在1946年的夏天，那年平如24岁，美棠22岁。此前的父亲曾经给平如介绍过几门亲事，一个是对面商铺的胖妞，一个是老中医家正读高中的女儿。平如推脱忙于前线抗日，生死未卜，怕婚事拖了后腿。饶毛两家呢是至交，抗日胜利之后，饶父就让二儿子请假回家，去了毛家。美棠的父亲随口问，吸烟吗？喝酒吗？平如说不会。其实他酒倒是喝一些，心想呢，这时候呢回答不宜过细。长辈说那很好那很好，接着他们继续喝酒寒暄。而坐在一旁的平如眼光却扫向美棠，有个年逾20面容姣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平如第一次看到美棠的印象。两个人也没讲什么话，吃过饭，平如父亲掏出一枚金戒指交给美棠的父亲，美棠父亲随即把它套在美棠手上，就算是订了婚。两个青年都觉得好笑，笑之余，平如去美棠房间坐，妹妹们绕着床玩，美棠拿只报纸卷筒，还拿相册给平如看。平如觉得她大概是喜欢自己的，从相册中抽了几张带走。平如回想，我俩的婚姻虽是父母之命，但却两心相印，并无任何勉强的成分在内。半个月的假期一满，平如去九江坐渡轮回到部队，怀揣一叠美棠的相片，站在甲板上看滚滚长江东逝水，心里从此多了一个人。平如一回部队便略带炫耀地把美棠的相片分赠给战友，他在里面穿着件石榴花袄，烫着头发，很是摩登。两人书信不断，美棠还常常加寄一些照片来。营地房东家的女儿是16、17岁的初中生，矮小白胖，喜欢找平如问长问短。有一天她看到墙上的照片问是谁，平如说是未婚妻，她就再也没有来过。国共内战开打，平如不想打，于是申请调任参谋闲职，拿了假条回家完婚。婚礼定在1948年农历8月份，证婚人是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仪式是在江西大旅社办的，来宾100-200人，大厅吊着4-5盏质量的煤气灯，主婚台点着2根大红蜡烛，美棠披着白婚纱，平如穿着当时时髦的淡黄卡其布美式军便服。礼成，两人在门口照了张结婚照，可惜这张照片后来被烧毁了。12年，平如去山东卫视上节目，栏目组为弥补他的遗憾，就找了一对年轻人在原地穿上婚纱拍了张照片，再把他俩的脸 PS 上去。如今这张有如油画的大相片被平如挂在客厅的正中央，只是当年的江西大旅社不再是旅社，而是南昌81起义纪念馆。婚宴请了20来桌，吃完的已经是晚上8、9点，大家闹了会儿洞房就散了。平如记得当晚堂屋外，他的几个中学同学一直在搓麻将，一直搓，一直搓，搓了一整晚。 结婚之后，在江西的那段时光是平如和美棠最快乐的日子。平如在画册中画下了他俩最爱的南昌小吃，锅贴水饺、油炸豆腐、虎皮鸭子、薯粉肉丸、咸水粽子和汤粉。那时候一家人最大的娱乐是打梭哈，两人趁着新婚燕尔好生谈起了恋爱。美棠喜欢把报纸卷成圆筒，唱花好月圆、凤凰于飞、莫忘今宵、夜来香、满场飞、特别快车。平如呢，则备有三种调子的荷兰名牌口琴。两人每逢茶余饭后、亲友聚会之时，就一唱一和。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池塘鸳鸯戏水。平如的画中，两人坐在南昌湖滨公园一棵树下的石凳上，低声细语，空白处配了美棠最爱的《魂断蓝桥》里的歌词：白石为凭，明月为证，我心早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忆，爱心永不移。平如是害羞的，她不敢对美棠说我爱你，于是呢，转而唱起一首英文歌 Oh Rosemary, I love you。
Oh Rosemary, Rosemary, I love you。
柴静在博客中记录了这样的细节，两夫妇婚后住的房子只是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平如说，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为什么呢？一到那个下雨啊，狂风大作，那窗户噼里啪啦的响，又打雷，风呼呼的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诗意啊，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柴静问，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为什么觉得有诗意呢？平如回答，我想一个人跟那个心境是有关系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诗意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有诗意的。时局动荡的1949年，平如带着美棠去贵州投奔亲戚，一路颠簸去安顺公路工程管理局总段谋了一个雇员的差事，负责誊写公文，每个月工资8块钱。有一天，他去街上找当地闻名的卓聋子算了一卦，聋子收了4块大洋的挂金，吐出一句平生立东南。两人拎起包裹，爬上一辆大道奇美式货车，和20多个人挤在后车厢，硬着头皮一路躲避盗匪，穿越雪峰山天险，在12月回到南昌陈家段18号。那一年他28岁，美棠25岁。1950年的春天，平如在家附近租了一个铺面，开了一间利民面店。面店开张不久，美棠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平如不是做生意的料，面店生意惨淡，甚至连做面的中刀都给弄丢了。他寻思着另谋出路。有一天呢，在街上转悠，忽然见到一则招生广告，上面这样写：东南会计训练班招收会计、统计、速记学员。他想，东南，这不正是卓聋子指引的方向吗？于是马上报了会计班，学了几个月。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初中同学酸老关，酸老关叫他一起去卖本小利大的干辣椒。平如啊，不识秤，他不知道除盘子，结果呢，被两个小屁孩骗走几斤的干辣椒。这事儿呢，回家一说，美棠哈哈大笑，一直把他当作笑料来看。两个人的日常笑料还包括美棠小时候分不清水稻、秧苗和韭菜。平如的画册里有一幅《你什么都做不了》，是美棠一生对他讲的最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被说你什么都做不了，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屉没有关上，给孙女买的书都是错误的，等等等等。平如嘻嘻笑，有的时候孩子们也觉得母亲苛刻了一些，老先生赶紧摆摆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平如说，他其实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这个笑当中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像好玩，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有的男人可能觉得会不会对自己有点太挑剔，觉得面子上下不来， 品如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面子的事儿啊，根本不是。柴静采访他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姑娘在现场听到这儿都笑了，饶先生也在笑，说他小的时候呢，母亲觉得他傻乎乎的，他辩解，我看着傻，心里不傻。母亲笑，又讲给父亲听，边讲边乐，小孩也跟着高兴。这么些年，妻子买菜他都跟着，怕他拎着重。他说，我拿着篮子跟在后面培训培训，他教教带徒弟，他老爱问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平如说，你不买问他干什么呢？他说，你傻呀，多问几个地方心里有数，再去买不是就有比较了吗？他就嫌我脑子太简单了。柴静问平如，一般男人都会说我不去了，你去买吧。平如说，我从来不欺骗他，我对他不讲什么谎话。柴静接着问，你也不发火吗？他说，不，我从来没发过火。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也五六十岁了，跟老伴吵架，这个男的说他老婆如何如何，怎么怎么不好，他没你文化高，他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你会分析，他不会分析，他讲不出理由，他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记得没有，你有理，可是你无情。平如说，人生总有起伏，有钱了但可能会没钱，今年他升官了，明年他可能倒霉了，这都不是人生的价值，人应该不改初衷。柴静问他，有人觉得这个初衷只是你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平如回答，那是一个引子，后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宝贵，人生当中一个最真切的东西。时间来到1950年底，当时的夫妻俩觉得走投无路，在上海的十三舅来了封信，说上海大德医院总院要一名会计。平如收拾好，坐上人力车去赶火车，一家人站门口相送，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眼父亲，这竟然成了最后一眼。之后平如再回到南昌已经是58年之后了。美棠带着孩子也去到了上海，但是平静的生活在1958年9月28号被彻底打破。好，这里是素描时光，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讲述平如和美棠的故事。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我们接着来听平如和美棠的故事。1958年9月28号，没有任何的原委，平如突然被带去安徽六安汽车配件厂劳教，做一名油漆工，这一走就是22年有2个月。有人找美棠谈话，要她划清界限，她不肯。多年之后，她告诉平如，你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但你没有。再说，第一，你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你不是贪污腐化；第三，你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生活的重担也从此压在了美棠一个人身上。在美棠的悼词中，她的五个孩子集体回忆，延安东路建造上海自然博物馆，她背30斤一袋的水泥，一步一步走上斜坡。她做过富英旅社的勤杂工，倒痰盂、烧炉子、拖地板。她做过月饼厂的女工，每天从家到工厂往返路程4个多小时，深夜才归。她做过职场剪纸工，常年累月落下脊椎弯曲的职业病。为了节约，全家每天3餐改成2餐，主菜是自腌咸菜，偶尔有点鱼肉。她总是叫我们多吃，自己却很少下筷，从此落下病根。美棠腰疼去看病，一贴药2.6块，算下来一个月要12块。他为了省钱，拿了这贴药就走了，一直忍痛拖下去。三子饶乐增如今是上海新华钢铁的船舶拆解专家，他说，如果不是母亲撑住，这个家早就散了，我们也不会有今天。我们家是4类分子，但是母亲无论为人和涵养，在单位和里弄都很受尊敬。她是知识分子，遇事很有主见，乐于帮邻居代写家书。如今每次路过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平如都会在台阶上坐一坐， 他说，这台阶里面也不知道哪一块是他背的水泥。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平如鲜有描绘。他只抄录了一段《巴金随想录》第136页当中的字句：“我的噩梦。”然而跟噩梦做斗争的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瘦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人为什么会变成兽呢？人怎么样会变成兽呢？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22年又两个月，平如每逢春节才能回一趟上海，这是他最兴奋最忙碌的日子。为此他会提前半个月采购糯米、芝麻、黄豆、花生米、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再挑着这120斤重的担子走5-6里路去汽车站转火车，再从上海北站朝家中疾步而行2个多小时。直到1979年的11月16号，他才被准许回到上海，安排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做校对和编辑的工作，月薪30元。1980年12月19号，上海市公安局发给平如一份撤销劳动教养处分决定书，为其平反。这张翠黄的纸上宣称，饶平如当年系因历史罪行和制造假账、参与偷漏国税和抽逃资金而被劳教，经复查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日子重新好了起来。平如在夏天的早晨中话道，三儿乐增在崇明上班，孙女叔叔进了幼儿园，我俩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俩买菜回来之后，一同在房间里剥毛豆子，窗外白衣飘飘，阳光灿烂。1992年，美棠患上了肾病和糖尿病，05年开始变得易怒，神志不清，住院治疗之后又不得不在家中进行腹膜透析治疗。有一天，美棠躺在床上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一点。平如起初只是以为美棠老了，后来他才意识到他脑子是真的糊涂了。晚上美棠突然又说，我要吃杏花楼的马蹄糕。87岁的平如二话不说，踩了单车就去买了回来，可放到枕边他却又不吃了。有一次美棠说，你把我那件黑底红花的旗袍给找出来，但这件旗袍其实根本不存在。有一次美棠突然喊孙女叔叔，平如说她已经上班去了，美棠不信，找遍所有的房间拼命喊，是你，你故意把叔叔藏起来了，还我叔叔，还我叔叔。这时候平如突然觉得美棠真的不行了，她绝望透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自从美棠生病之后，平如每天6点钟起床，帮美棠空腹测血糖、做记录、梳头洗脸、做早餐、打胰岛素，在家中自建的腹膜透析室帮美棠做透析，消毒、清洁插管、引流、称重、倒腹水，1天4次。为求安全，平如事前曾经向医院护士求救，请他详细讲述程序，并且一一示范。平如仔细地记下，有的还画下插图，摸了半个月石头，才熟练地掌握操作技巧。此外，他还详细写下苹果、葡萄、白菜等各类食品中蛋白质、脂肪和钾、钠、氯的含量，以调理美棠的饮食。平如说，那时候我浑身是劲儿，总觉得有一天美棠一定会好起来。但是美棠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越来越混乱，听觉减退，动不动还会自己动手拔管子。平如和他的交流方式只能靠写大字或者画画，像哄小孩一样的，比如说用粗毛笔写，你要多吃点营养，这样就能早点恢复健康，马上出院回家。还比如说画画告诉他莫拉管子，有的时候为了他不乱动，要把他的双手绑住，美棠会大喊，不要绑我，不要绑我。平如心如刀割， 美棠偶尔会突然间清醒片刻，她说你不要乱吃东西，也不要再骑脚踏车了，可过了一会儿又犯了糊涂。平如在美棠犯病之前也住过院，当时平如术后便秘，美棠用手指帮她抠碎，美棠每天还会煲了黑鱼汤送来，每天下午3:01平如都会站在走廊上守望。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健康地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地走了。美棠是在2008年的3月19日下午4:23走的，那天上海徐汇中心医院肾科内，医生正在抢救美棠，闭着的眼睛偶然睁开了一下，也许是看到了人群之后的平如，她的右眼缓缓流出一滴眼泪。她的生命力已经快要完全丧失了，几秒钟之后她又闭上眼不省人事，任凭人们摆布。走的时候美棠神态安详，平如握住她的右手，觉得尚有余温，逐渐变凉，最后变冷，床前的监测屏心跳成了一条横线，停止不动。平如剪下她的一缕头发，用红线扎一扎，这是她最后的遗物。平如抄录了一段杨绛在《我们仨》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是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平如对柴静曾经说过，人人都要经历过这番风雨，风风雨雨，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白居易写，相思使之海非深，想念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海并不深。风来了，雨来了，他们为什么都知道，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说话声。我听不到。 美棠去世之后有半年的时间，平如无以排遣，每天睡前醒后都是难过，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美棠的骨灰就放在他卧室里，要等到他离世之后两个人再一起安葬。平如说，我不愿意把他单独摆下去，把他放在房间里没有离开过，我每天早上晚上我一炷香祝愿他，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反正是那种安息。我也不是什么迷信的人，但是人生总有一些理想，希望亲人能够得到一种安居。他说，古人有一种说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情重的人头发容易白，所以我头发白了这么多。柴静问他，可是你已经90岁了，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磨淡了？平如说，磨平怎么讲能磨得平呢？爱这个世界是很久的，这个是永远的事情。他之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觉得画下来之后人还能存在。他没学过画，这本画册里不少画呢是他喜爱丰子恺临摹过来的，他喜爱的诗句子呢就抄下来，谁的印刻的好他自己也学着刻一方，诗口琴画。老人说，这些都是少年时代受惠于母亲和学校的那一点记忆，描摹仿写也许谈不上记忆，只是审美而已。他也画现在的生活，画的最多的是猫，一只普通的家猫陪伴他10年，因为肝中毒被宠物医院诊治没救了，他花了4000多块钱在家给猫打吊针救活了。猫呢喜欢出去玩，他就在阳台门上贴上 Don't be out 之类的，写字台下面压着他自己写给自己的提醒，一个字慢。每年春节自制的春联一丝不苟，孙女说看到每个门洞都不会漏贴的一个小小的春字都觉得有点可爱，给人感觉在他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曾被日常生活磨蚀掉过，好像现实再不济也不敢玩世不恭。柴静问他，家人觉得你怎么能够一直这么特别天真呢？他说，外国有这么一句话，圣经里有说，只有儿童的心才会上天堂。可他呢，原来是一个当过兵经历过炮火的人，人们可能会说他怎么会这么脆弱呢？平如回答，善与恶之间我有一个判断力，我要坚持做善的，我不做恶的，我有我这个坚强的信心。我是这样想，一个人要有力控制自己，你可以不危害于人，你可以有这个力量，这不是他的内心脆弱，这是他道义的坚强。采访中有这么一段话，没有编进最后的片子，但是柴静他一直记得。他说呢，平如讲有一天在院子当中看到一个黑的东西，是有人丢的骨头，几百只蚂蚁围住啃。他说，像我从前扫掉倒了就算了，这次觉得我的力量比他大，我要扫就扫，不扫就不扫，他对我没有妨碍，何必呢？我不去动他，我进屋。第二天我再到院子一看，这个骨头变成白色的了，原来蚂蚁把它外面的这些肉细啊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就剩下骨头，蚂蚁也没有了，这个我想不到。柴静说，他当时听完不知道平如到底想说什么，于是他接着就问他，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平如觉得，他是生命，我也是生命，为什么我有能力我有权我要他死呢？我一踩他就死了，但又何必呢？他对我没有影响，他也是生命， 他也要生活。柴静说，在这个采访过去好几个月之后呢，依然记得这些话，但是没有仔细想过。有一天看书，看到黄永玉说的，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柴静说，他看到这儿想起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这就是好，一个与万物本真相待，自行其事的世界。柴静还问过饶先生，这画册中写了很多的内容，你最希望后代能够记住的是什么？他说，一个人做人要忠厚，忠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这二字他践行一生，像一点润如酥的雨，落下无形无迹，远看才草色青青，无涯无际。看见节目在做完数月之后才播出这期，节目组写信去致歉。饶先生的孙女叔叔回信中说，今年奶奶忌日，爷爷的挽联是这么写的，海内有知音，为我俩同洒一把辛酸泪，清歌传理想，谈往事，演绎千秋不了情。我不能代表谁，可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祝你一切安好，春天快乐。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两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也许牵了手
了，以上就是今天素描时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樊素，下期再见。